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心里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主另外选定了72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则人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不论进了哪座城，人如不接纳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连你们城中连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给你们佛下来。但是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一日，所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上主的圣言。我们听见的是路加的版本，耶稣派门徒们外出传福音，然后呢派他们出去时给了这个教导。那路加的版本很特别，他写了两次耶稣派遣门徒外出。那第一次我们就没有在弥撒里面读，因为跟马窦马尔谷是类似的。那第二次呢是72位，很明显的信仰团体已经很大，那很可能大概已经反映的是路加福音写作的年代了。然后呢，我们这边特别听见的是斯高本啊，很美好的翻译啊，就是如果你们出去的时候呢，祝他们平安。那里如果有和平之子啊，你们的和平就留在他们身上。和平之子翻译的是非常漂亮的啊，正确的。本来前面应该也是说愿你们这一家和平。当然反正平安也 OK， 但不过呢 Shalom 首先是和平，要成为和平之子。基督徒首先要把天主的和平带给人。然后呢这个版本呢有两次提到，到了这一个地方有人接待他们摆上什么吃什么，倒不是说不要挑食，应该是那个时候我们写路加在写作时，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面所谓的第一次耶路撒冷的宗徒会议已经开完了，已经讨论过了基督徒和外邦人，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相遇的时候还需不需要遵守这个古老的犹太的饮食上的洁净的法律。很明显路加版本就说不要问，吃就好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导。当然是还是一样，希望促进能够信仰团体的和。我们很多的文化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是完全就抹杀掉，而是要问这个差异性有没有保留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我跟信仰直接的核心的讯息差距如果不大或者不影响的话，我就不必再那么坚持。我们首先该强调的是要和。那读经一的约伯传，我们今天就读到第19章，这是非常美的一段话。这是耶稣呢，对不起，约伯他受难了，然后很多人来跟他安慰嘛。 安慰呢，其实是他们当时以他们自己的想法，我相信还是安慰了。那在当时的传统的讯息里面是认为人的命运那么悲惨，一定是天主罚。那天主罚得有理由嘛？那一定是人犯的罪。不过呢，这些人呢也知道，在他们所认识的约伯其实是什么？是生活得非常好的。他们就说，那一定有人们看不见的，他暗中犯的罪。他一直讲，劝他认罪，劝他认罪。那约伯自己知道没有？我们注意到，在整个的约伯传里，约伯在这么样的痛苦当中，他带给我们一个最根本的教导，就是在旧约里面，在旧约时代已经开始了很好的反省啊，好人、义人是可能受苦的。那你说这个苦呢哪里来的？我想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吧，就是可以说人的罪恶累积的结果啊。从这个一开始人犯罪，这个就一直互相的相互作用。当然天灾我们暂时不谈，就讲人祸，就是非常多是这样的情况啊。那约伯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他坚持自己没有罪，但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或抱怨过天主，他向天主诉苦，你为什么这么待我？但他相信最后怎么样，天主还要为他平反的。今天的话很关键，他说我确实知道为我伸冤者还活着，我的辩护人要在地上起立。这个是天主自己了，不是任何一个人，他永远活。然后我的皮肤虽然由我身上脱落，我们知道他从脚到头都长疮长脓嘛，我的皮肤虽然由我身上脱落，但我仍要看见天主，我要看见他站在我这一边，我要亲眼看见他。他并非外人，我的五类因热望而耗尽。这边几乎已经看见，他相信就算他死了他还能看见。我们当然现在讲说他现在就有这个复活的思想可能太早了，但是他的信心相信，生活在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当中，他的确不明白为什么，但他相信天主还有他的道理，他相信天主还要为他平反，天主还要最终要给他这个最根本的正义。那这个是我们大概基督徒最该能够学习的，约伯活在耶稣之前还能有这么强大的信仰。那我们活在复活事件之后的人呢，我们更应该的，本来就对碰到这个生命的痛苦我们的确是非常多，每个人都有很多。那很多人会讲啊，今天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立法院的院长常常讲这句话嘛，对不对？莫忘世上苦人多，那这也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酸语，酸言酸语。我们知道总统府的这个什么秘书长也提醒韩国瑜这句话。哎呀，你可以看我讲的这个，你说罪恶啊，就这个后果怎么样造成，这个仇恨呢、啊、怎么样？不知道啊。当然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发言者可以是诚心诚意的。可能是吧，不知道，对不对？但听的另外一方人听的总觉得是一个恶意的这个批判。我说这是苦难的真正来源。我们能不能够为别人往好处想？我们说和平之子，和平之子至少就是真正的相信，我们不能够去判断别人的良心的。那约伯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大概本来也没什么恶意，就他们在那个传统的发展之下，那么形成了这一个思考的方式。我们从这边该学习的是，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不要去当天主啊，不要去替天行道。那另外呢，福音我们看见耶稣教我们怎么做和平之子。我们每一个语言每一个行动要问，我现在讲的话我的行动是促进和谐吗？是促进和平吗？是促进人跟人之间彼此一起好好的相处吗？还是在享有别的一些特殊的或者不当的一些想法或利益？这个是我们真的该反省的，至少我觉得从我们基督徒开始做起。